1947年，只有18岁的刘发贵为躲避共产党强征入伍而被父母送到上海。当时正是国共内战，而解放军已经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。到1949年4月，解放军已经完成三大战役，并准备渡过长江进攻南京和上海。刘发贵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候说，当时长江已经封江，他们回不到去。他的家乡在江苏泰兴，位于长江北岸，而上海位于长江南岸。既然回不到家，刘发贵就应征加入国军新成立的一支部队，并随着这支部队在解放军攻打上海之前，乘搭一艘货船来到台湾高雄。刘发贵回忆当时在上船时的情景说，他们的部队并不是正式部队，当时还有逃难的人，还有正式部队要跟他们抢船，船上挤满逃难的人，一路上都有人落水，但是没有人去救他们，在船上留了三日三夜，没东西吃，没有水喝，他们的船最终在高雄靠岸。刘发贵部队进驻到位于凤山的一个军营，三个月后他被派往金门驻守。到了九月，他被部署到古岭头，随后参加了古岭头战役，在大陆他被解放军称做金门战役。那个是一场在中国大陆很少被提及的战役，解放军当时渡海登陆金门古岭头，与驻扎在岛上的国军激战三日三夜，最后全军覆没。这个是国共内战后期国军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取得的首场胜利，亦稳住当时台湾面临的岌岌可危的形势。他说当时他回到台湾，那个是打了胜仗，他们的船先开到基隆，当时很多人在基隆码头欢迎他们，在基隆停了一晚，船再开到高雄。到高雄之后，因为他们打了胜仗，马路两边很多老百姓欢迎他们放鞭炮。但是刘发贵亦付出了代价，他的右眼受伤，这次受伤使他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机。他在台中的三军总院接受手术治疗，伤愈之后申请做后勤工作，从此他离开前线，加入了一个汽车连，并在那里学会了开车，这个为他后来融入台湾奠定基础。刘发贵说，到民国44年，亦即是1955年，有个命令话在外面参战受伤的可以提前退伍，他就报了要求退伍，但是他才20几岁，上边不给他退，后来他一定要退。到了45年，即是1956年，他20几岁就退落来了。退伍之后，刘发贵凭着他会开车的本领，为自己能够在台湾生存下来谋得一席之地。虽然生活并不富足，有时候亦十分艰辛，但是终于他在1970年结婚成家。他说他在民国45年什么都没有做过，开过计程车，卖过菜，亦有在餐厅里面做过事，后来同长官开车，开的是专车。1987年12月，台湾开放民众到中国大陆探亲，但是刘发贵并没有立即得到回大陆探亲的机会，因为亲人都不在世了。他说他给大陆写信，60几年就通过，但是没有亲人，直到1989年，也就是时隔40多年后，他再次回到家乡。刘发贵回忆说，家里面的房屋还是茅草屋，路都没有直，厕所还是朝着外面，回家找不到家，因为过去的房屋全部拆了。后来到城里面找个朋友带他回到村里面，第一次回家就是这样。他那阵时就想，为什么会是这样。从那阵时之后，刘发贵每次回到大陆都能够看到巨大的变化。他说他去年才回去，现在比他们台湾一般的地方的乡下，在他家乡那边吃的住的都比台湾好得太多了。刘发贵亦感叹中国大陆的变化飞快，大陆的变化太快了，你到上海就知道上海的外滩那阵时过去怎样，现在怎样，次次去都不同的。即使是这样，刘发贵说，虽然今日的大陆已经同7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，但是即使有机会，他亦不会选择去大陆养老，这个主要都是基于比较现实的考虑。他说在大陆你看医生就受不到了，台湾的健保搞得非常好，在大陆看感冒就要人民币500元。刘发贵目前生活在位于新北市的板桥荣民之家，就是一所招料符合一定条件的国军退役军人的安养机构，在这里安排他吃饭生活安排得相当好。今年是中共在大陆建政70周年，亦是刘发贵来到台湾70周年。他说两岸隔海分治70年后的今日，台湾已经拥有民主，而大陆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政。他说 你必须听共产党，听他话就给你赚钱，但是你不要反对他。大陆还没有台湾那么民主自由，还需要慢慢改进。一国两制在台湾行不通，除了民主之外，刘法贵说台湾亦比大陆拥有更多的人权保障和公民自由。台湾各地的庙很多，有些是很小的土地庙，但是在大陆，老百姓在自己的地上盖一个小土地庙都要被拆，在他的家乡有钱的可以盖一个大庙，地还给了很多，政府帮你拆迁叫你盖庙，这个就是共产党制度，他们需要改进。今年一月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《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》讲话，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。对此，刘法贵话：台湾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。他话他谂台湾不可能搞一国两制。一国两制而家喺香港搞到咁乱，问题系一国两制仲系归中共管，搞一国两制系唔好插手就可以，所以台湾不可能搞一国两制。刘法贵说他希望未来的两岸关系能够回到马英九时代，台湾既保持实际上的独立地位，同时两岸关系又相对和缓的状态。他说他希望两岸就这样下去，亦不要说他要统一，要搞一国两制，能够好像过去这样大家互相来往，他觉得这样就比较好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。